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25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
受关注的香港六名中学生被依据港版国安法指控涉嫌在2021年策划在法院等公共场所放置炸弹的串谋恐怖活动等罪名的案件，一被告星期四5月25号被国安法指定法官判监5年8个月，三位未满21岁的被告被判入教导所，另外两个人押后判刑。据明报等香港传媒的报道，该案的六位被告被控在2021年4月1号到7月5号期间策划制造土制炸弹放置在一些公共场所，在他们尚未成功购买材料之前就受到国安警的调查而被捕。2年19岁的何玉云被指控是主脑，负责购买工具，计划制造炸弹，招揽其他被告放置炸弹。他在这个月较早时候承认国安法下串谋恐怖活动罪，其他五位被告则承认串谋导致相当可能危害生命或财产的爆炸的交替控罪。其中2年21岁的欧文被判监5年8个月。伊朗星期四5月25号表示成功试射了一枚新型液体燃料弹道导弹。官方传媒说导弹的弹头重1500公斤，射程为2000公里。拥有中东最大导弹计划之一的伊朗说他的武器能够到达伊朗在该地区的宿敌以色列和美国的基地。伊朗不顾美国和欧洲反对，说他将会进一步发展他的防御性导弹计划。伊朗国家电视台展示了他所说的导弹的成功试射。伊朗国防部长穆罕默德·里萨·阿什替阿尼说这种导弹可以在短时间内准备好发射。伊通社说液体燃料导弹的突出特点包括快速准备和发射时间，使到它除了是战略武器之外还是一种战术武器。伊朗表示它的弹道导弹是针对美国、以色列和其他潜在地区对手的重要威慑和报复力量。星期二以色列最高将领提出可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自去年9月份以来，六个世界大国为恢复德克兰2015年核协议所做的努力停滞不前，而西方国家对德克兰加速核发展的担忧日益加剧。中国和菲律宾在争夺南中国海主权上先后以浮标过招，继菲律宾日前在它声称的专属经济区投放导航浮标之后，中国星期三5月24号以保障船舶航行及作业安全为由，在南沙群岛、菲律宾称作斯普拉特利群岛附近海域布设三座灯浮标，算是主权意味相当浓厚。中国交通运输部星期三发出公告，近日为保障船舶航行及作业安全，交通运输部南海航行保障中心在南沙群岛火崖礁、牛轭礁和南分礁附近海域布设三座的灯浮标。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近日访问中国重庆，参观了重庆飞虎队展览馆、约瑟夫·史迪威将军的办公旧居、二战期间美国大使馆旧址等。白恩斯前赴重庆的同时，正值中国新任驻美大使谢峰履新，显示美中双方似乎有意推进关系解冻。白恩斯星期二5月23号发出推文，说自己正在前往重庆的路上，并且说二战期间美国曾经在这里和中国人民企在一起。星期三5月24号他在谭必胜馆长的导览之下参观了罗斯福图书馆，并发推文表示在罗斯福图书馆因见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备受重庆人民的缅怀。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展现出非凡的远见卓识。白恩斯都参访了二战期间位于重庆的美国大使馆旧址。他在推文说，我来到这里为的是向曾经在这里的三位美国大使以及诸多外交人员致敬，他们个个都是中国通，对于中国有着精深的理解，在战时以无比的勇气与杰出的表现做出诸多奉献。前赴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办公旧居时，白恩斯推文表示 今年是史迪威将军来到中国81周年，美国政界领袖对在政府用尽支付账单的资金之前达成协议，提高美国债务上限表达乐观。虽然进行了几日的会谈，但民主与共和两党在未来的政府支出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对记者说，解决这个问题涉及到削减开支。麦卡锡说，
First of all, let me tell the American public, I am not going to give up. We're not going to default. We're going to solve this problem. I will stay with it until we can get it done.
麦卡锡说，首先让我告诉美国公众听，我不会放弃，美国不会违约，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我会坚持下去，直到我们完成它。但是老实说，我们的支出必须比去年少。白宫发言人杨皮埃尔表示，共和党人要求大幅削减开支，债务违约不是一种选择。他说，
A default would have catastrophic impacts in every single part.
他说违约将会对美国的每一个地方产生灾难性影响，无论你是在共和党为主的红州，定是在民主党为主的南州，这个都没有关系的，因为会影响到全美国的每一个地方。我们谈论的是数以百万计的工作职位流失、退休账户遭到破坏和经济衰退。美国财政部表示，最早可能会在6月1日用完资金来到履行政府的义务。
乌克兰境内的伤亡人数迅速上升。俄罗斯准军事组织瓦格纳集团的首领星期三5月24日说，他手下有20000人在争夺乌东城市巴赫穆特的战斗中被打死。瓦格纳集团首领普里戈津说，在巴赫穆特争夺战中被打死的人当中，有大约一半是俄罗斯罪犯。这些因为犯罪而被判刑的人得到保证，说如果在乌克兰作战6个月，他们就可以换取自由。然而，这些雇佣兵经常在几乎没有受到训练的情况之下就被派往战场，与受到更好训练的乌军激战，很快就会被打死。白宫官员说，普里戈津的伤亡估计与白宫有关俄军损失加快的评估相符。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你也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呢，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VOA Cantonese at 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台湾的活动人士考虑世卫组织总干事当面提问，为什么台湾不能够参与世界卫生大会。我们亦会报道美国前国防高级官员呼吁台湾比乌克兰更重要，并且希望扩阔对台军售的网络。不过首先我们就会报道香港国泰航空公司解雇涉嫌被指歧视的空中服务员，有评论指香港人存在优越感，港府漠视心疼矛盾。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国泰航空公司涉嫌歧视来自中国大陆乘客的事件持续发酵，有网民在大陆的社交媒体投诉国泰之后，香港特首李家超和国泰航空公司的行政总裁在5月24日相继公开道歉，国泰又决定解雇3名涉及事件的空中服务员。 中共官媒《人民日報》就表示有需要對國泰重權整頓。有評論認為兩地人民存在差異，香港人存在對大陸人的優越感，加之近年來香港人對中國大陸不滿加深，國泰事件在這種背景之下發生，但是港府只是看表面，拒絕正視問題的根源。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高峰在香港的報導。
一名旅客5月21日在中国大陆社交网站小红书发文说，他当日持国泰航空大湾区赠票搭乘国泰 CX987 航班由成都飞往香港，座位在后排靠近机舱服务员休息和备餐处。该名旅客说，上机后听到机舱服务员不断用英文和广东话抱怨和歧视乘客，事主又上传录音为证，录音中听到有空服员用英文同同事开玩笑。他说，若果你不能够用英文讲出无尖，就不能够获得他。有年长乘客在起飞之后无奈抱住小朋友想去厕所，空服员用广东话广播提醒乘客返回座位，之后用广东话向同事埋怨他们不懂听人话。国泰航空经过调查后解雇三名被投诉的空中服务员。行政总裁林绍波5月24日在广州出席一个活动之后，以普通话就事件第四度致歉。
我仅代表国泰航空再次向林绍波说，
他仅代表国泰航空再次向受影响的乘客和社会各界表示诚挚的歉意，对于个别员工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以至道德准则行为，国泰航空将会秉持零容忍的态度，类似的情况绝不容许再次发生。林绍波承认事件对国泰品牌在中国大陆有不好的影响，会领导小组检讨培训，未来会在大湾区招聘机组人员提供更好服务。出席同一活动的香港特首李家超就说，事件伤害了香港和中国大陆同胞的感情，破坏香港一贯的尊重、有礼共融的文化和价值观，这些恶劣言行发生在香港的航班上，他感到痛愤和失望，已经向林绍波提出事件破坏香港形象，类似情况不容再发生。事件在中国大陆引起高度关注，官媒《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公众号《合拍岛》5月23日发文说，对事件感到震惊，强调香港的发展离不开国家和大陆支持，中国大陆游客是香港服务业的衣食父母之一，大陆的发展亦早已超出一些井底之蛙的眼界，认为国泰应该重权整顿，建章立制，从根本上刹停歪风。前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向美国之音说，港人在中西文化交汇、自由法治的环境下成长，和中国大陆人士的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等存在差异。无可否认，港人面对大陆人的确在潜意识上存有优越感，加上近年来个别大陆人在海外一些不文明的行为，令到部分港人反感。刘梦熊说，更为关键的是历史因素。2019年港府计划修订逃犯条例，试图打破一国两制的防火墙，掀起反送中示威浪潮。与此同时，中国官媒的宣传加深了大陆人对港人的误解。他说，面对一国两制变形走样，相当一部分港人对大陆人的确抱有复杂的情绪，国泰事件只是冰山一角。
你讲歧视又得，讲看不惯又得，讲有不满亦都得，香港贸易啊、航运、房地产指数、人心的指数纷纷向下。香港市民对香港嗰个一国两制的前景里面，而家根本就是有一种失落感。香港人佢哋觉得香港之所以咁向下沉沦，就是由于北京单方面将个基本法阉割晒，所以佢哋咪将啲气咧又发泄到去嗰个内地同胞嘅身上啦。
国泰航空成为港府和大陆官媒众矢之的，国泰高层更声称不容类似事件再发生，
刘梦红则认为咁样做只能够治标，不能治本。
佢冇联系，尤其系呢几年，香港社会嘅演变，包括咗港区国安法啦，咩所谓完善香港选举办法呢系列嘅嘢，令到香港市民同内地之间嘅嗰个隔阂啊增大咗。港府嗰个阿李家超之类港国体呢样嘢，佢哋唔识得学我咁样去谂下呢香港市民同内地同胞嗰个隔阂啊，系点样形成嘅咧？
刘梦红话：除非港府正视社会上存在嘅深层次矛盾，否则难保类似国泰被指歧视大陆人嘅事件会继续发生。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嘅香港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许志峰相信，事件触动咗港府嘅神经，只会越闹越大，甚至系变得政治化。
一个客户服务，一个员工嘅态度嘅问题嚟嘅，同一种嘅态度其实可以适用系喺唔同嘅旅客身上，唔一定系大陆人、中国人。咁但系正正因为发生喺中国人身上，咁就触动咗港共政权嗰个政治神经，佢觉得一定要做啲嘢，去表示自己系几咁爱国、几咁忠心、几咁对国家血浓于水。咁所以做一啲好夸张嘅举动出嚟，我觉得系向北京献媚嘅，系取悦北京嘅。
许志峰话：无论涉事嘅系唔系港人都好，行为嘅背后系唔系涉及歧视，部分港人不满中共政权系不争嘅事实。
普遍香港人不是只是对内地人民，即是中国人，是对整体中国的不满的程度是非常之高。这件小事件只是反映到，即是整体香港人对政权的仇视。过往我香港人对北京政权是有意见的，但是那个程度是起起伏伏。但是去2019年那个反送中事件开始，就我觉得是历史新高，直到现在都没有跌过下来。
身在美国的时评人王剑对美国之音说，人民日报显然对大陆网民被指歧视十分在意，
收拾一下香港人骄傲的心嘛。香港人还有一些优越感的，因为
王剑话相信中国大陆当局是想收拾一下香港人骄傲的心，香港人仍然是有一些优越感的，因为毕竟见过世面，工作比较优胜，能力比较强，得到的训练亦都是国际水平的。呢啲優越感對於中國大陸嘅呢啲權貴嚟講，當然係好唔舒服。理論上，香港人係佢哋嘅臣民，而佢哋就係征服者。有聲稱係涉事空中服務員，5月23日喺中國大陸社交網發文，指責舉報嘅人偷偷錄音，並且借此投訴嘅做法係無恥。又透露，被網民錄低對話嘅空中服務員本身並唔係香港人。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5月24日向会员发信，对国泰空服员需要面对众多不实指控和网上传言感到痛心，并提出根据机舱服务指引，若果空中服务员在未经同意下被乘客拍摄以及录像，可以向乘客提出删除有关内容，对不守规的乘客采取零容忍态度，会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确保员工处理相关事件时得到全面支持。工会期望国泰资方支持员工保护自己，但是遗憾得到令人感到失落的消息。美国之音记者高凤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 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呢，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近日在德国境内出现中国警察活动的事件，有可能会导致欧中关系出现紧张并且下跌。我们亦会报道台湾活动人士考虑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当面提及为什么台湾不能够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前国防高级官员说台湾比乌克兰更加重要，并且认为需要扩大对台的军援路线。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近一年来消耗大量美国国防资源的乌克兰战争，激化了台湾为应对中国入侵作好战争准备的困难和紧迫性。除了直接的军售之外，美国近期还正在探索通过外国的军事融资、美台联合生产武器、提前在台湾储备弹药等多重的路径去武装台湾。有国防专家认为，美国国防部长近期宣布动用总统提取权去调取库存并非长久之计。拜登政府极需要将台湾放在军售的首要位置，加速交付重要的武器，并且扩大对台军售的范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兆山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加拉格尔19号访问英国的时候强调，对外军售应该将台湾摆在优先位置，如差反舰导弹在2027年才能够交付给台湾，令人无法接受。前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科尔比和曾经担任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霍利、国安事务顾问博林18号亦都在华盛顿邮报发文呼吁，帮助台湾是抗中对于美国应该是优先于援助乌克兰，欧洲盟友应该是担起威胁俄罗斯的责任。他们认为乌克兰和台湾都是需要很多相同的武器，美国库存中武器是有限，而国防工业基础薄弱。不幸的是，由于对乌克兰的援助，美国的库存已经耗尽，因此台湾将会被迫更加依赖缓慢的外国军售进程。上述的文章提出三点的建议，包括美方应该加快向台湾提供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导引多管火箭系统以及是无人机等打击能力，以及是国家先进地是对空导弹系统、爱国者防空导弹、鱼叉、刺针以及标枪飞弹等防御武器。拜登政府应该使用包括总统提取权，并且将台湾在国际军售的优先顺序调整至乌克兰以及中东等地之前，并且加大对台湾的安全援助。同时美国行政与立法机构还应该联手提高军工生产能力，优先充实太平洋区域军备。而最后，美国政府必须要认真看待台湾防御的紧迫以及是严重性，包括经费、情报资产、政治资本的投入都有待提升。5月16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国会听证会上面表示，拜登政府在新一个财政年度预算当中为太平洋威胁倡议的经费大幅提高 40%， 达到新高纪录的91亿美元。奥斯汀还宣布，美国很快地将通过去年国会授权的总统提取权为台湾提供重大的额外安全援助。美国上届国会去年12月通过202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的时候，批准使用总统提取权向台湾提供价值是每年可以达到10亿美元的武器援助， 該個授權將會允許總統在緊迫情況下無需國會批准就可以從美國現有的庫存提取物資。美國已經按此方式為烏克蘭提供了30多次的軍援。該個法案仲授權國務院2023至2027年期間通過所謂的外國軍事融資計劃，每年向台灣提供最多$20亿的軍援。不過同月稍後的時候，上屆的國會通過的撥款法案要求對台軍援必須要以貸款的形式提供，台灣需要在12年內償還。在過去，美國主要通過海外軍事銷售以及直接商業銷售向台灣提供防禦武器以及是維護能力。外國軍事融資計劃則是以贈款或者是貸款的形式允許接收國使用該個資金購買美國製造的國防設備以及培訓等等。該個資格由美國國務院決定並且由國防部執行。美國對以色列等夥伴國家的軍援大多數是以購買武器的贈款形式。全球台灣研究中心執行主任蕭良琪對美國之音表示，外國軍事融資為美國以及台灣提供了額外的工具以及嶄新的安全合作模式。他說，雖然總統提取權不能夠提供長期解決的方案，但重要的就是表明出美國評估台灣海峽局勢的緊迫性，並且解決因為烏克蘭戰爭而導致的近期軍事能力不足的問題。蕭良琪撰文分析，美國國會法案在授權以及是撥款之間的脫節，以及是對台灣方面的預算程序缺乏了了解，削弱了向台灣提供外國軍事融資的新政策。為了確保台灣不會對中國的入侵毫無準備，美國決策者應該是努力簡化以及明確地向台灣提供贈款的程序。過去的兩三年以來，隨著中國侵台壓力惡化以及軍售交付延誘，很多的美國議員以及學者開始倡議擴大美國給予安全援助的方式，並且提出相關的法案。美國智庫企業研究所的軍事專家蔡耶芝以及系沃克2022年发文指出，支持台湾将有助于纠正外国军事融资的历史失衡。国务院最近的外国军事融资预算请求当中，只是有2%是用于东亚以及太平洋地区。美国空军战略事务咨询顾问詹益廷在5月17号指出，在近期美國國防生產的問題將會繼續延遲向台灣交付對外軍售的項目，但是台灣軍隊仍然將會從總統提取權以及軍售當中是獲得相對少量的新平台、武器以及能力，然後是涓涓細流感會變成滔滔洪水。他說，台灣將會有大約3年的時間來構建以及優化他們軍事訓練計劃，以確保這些武器能夠迅速以及充分地整合，從而大大增強對中國的威脅力。詹益廷認為，總統提取權的運用可能代表著為台灣建立強大戰爭儲備的第一步，並且可能增加不受軍售積壓影響的新能力，有助於對抗中國的灰色地帶戰爭以及全面入侵。但是韋茲納同葛林是對美國之音表示，美國必須要將台灣推到是總統提取權以及外國軍售的最前線，獲取台灣防禦最需要的不對稱防禦能力。然而到目前為止，這個並未有發生，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美國政府以犧牲在亞洲的威脅態勢為代價來關注烏克蘭。他說，美國的安全援助可以通過總統提取權對外軍售以及其他的方面，譬如是培訓，來加速台灣獲得不對稱防禦能力。但是美國的援助不應該是一張空白的支票，相反它應該嚴格以台灣大幅增加國防開支以及是採取不對稱防禦戰略為條件。如果台灣不能夠表現出認真對待自己的防禦，這樣要說服美國人民派自己的兒女為台灣作戰就困難得多。美台商會會長韓如伯對美國之音表示，外國軍事融資以及總統提取權本身並不是根本解決的方案，他們不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靈丹妙藥，只是拼圖當中的一塊。 他指出，对台军售、军援等手段都是为了尽快地显著改善台湾的防御，以确保能够阻止中国的进攻，威胁并且强迫中国使用考虑其他方式与台湾接触，并且最终迫使到他们和平解决北京和台北之间的政治分歧。韩宇伯表示，外国军事融资可以通过总统的提取权来获得美国弹药库存，加快采购的过程。如果美国是退后一步，扩大台湾可以购买也是美国能够提供的东西，外国军事融资可以用于美国的优先事项，并且给予台湾更大的灵活性来采购他想要的东西。据香港南华早报在5月22号的报道，台湾的 F-16V 战斗机已经配备来自美国的 AIM-9X 响尾蛇导弹，以响应中国解放军的侵扰。今年2月份，美国曾经用该个导弹击落中国的间谍气球。台湾在2016年和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合作升级他们的141架 F-16A 和 B 型的战斗机，从美国购买了140枚的 AIM-9X Block 2的导弹，预计今年年底完成所有的改装。目前位于花莲的 F-16 中队已经接收了40多架的升级之后的战机。不过美国积压的未有交付对台的订单已经高达190亿美元。拜登政府对台军售呈现出相对的克制，以防御为主，注重小型机动的不对称作战武器等特点。美台双方对于不对称的定义似乎仲未有达成统一的共识。非政府组织武器贸易论坛收集来自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处的数据显示，特朗普政府自2017年6月到2020年的12月一共向国会通报了11次对台军售，金额是高达 182.7 亿美元。拜登政府自2021年8月到今年3月的相关统计分别为是9次，亦是 35.06 亿美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台美关系室主任汪柱中撰文指出，特朗普政府从传统包裹式的军售转变为是随提随审、逐案公布的常态化军售，适当放宽出售进攻性武器限制，注重对接台湾当局的整体防卫构想。韩宇伯认为，奥巴马曾经冻结或者推迟宣布对台军售，特朗普政府重启了对台军售正常化的趋势，拜登政府亦都一直在度提供稳定的安全援助，但是性质过于狭窄。去年因为不符合非对称作战要求而取消了出售台湾求购的 MH-60R 反潜直升机、E-2D 早期预警机以及 M109 自走炮。他表示，拜登政府以美国主导售台武器，不是合作性的双向度，而是指令性的作风。拜登政府告诉台湾什么能够买，什么是不能够买，和这个特朗普政府期间相互合作的双向度是完全不同。韩宇伯表示，如果台湾的安全需求不单止是应对诺曼底登陆式的攻击，美国的安全援助应该解决这个问题。美台商会认为，拜登政府政策的不足之处就是安全援助未有广泛地关注，而是狭隘地针对某一种的情况，排除了封锁、隔离、灰色地带活动等多种的情形，这些都是需要台湾获得美国政府不愿出售台湾的平台以及系统。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的萧良奇指出，虽然美台对于台湾投资更多不对称能力的共识日益加深，然而如果没有联合规划以及是战略，仅仅是获得不对称能力本身是不足够，前者可以有效地利用合作伙伴的能力来瞄准对手的弱点，并且实现不对称防御战略。此外，他亦都建议加强台湾扩大军事训练以及是在岛内外预先部署库存。美国提供给予台湾的任何防御物品，只有配备台湾的士兵才能够发挥作用。在军事空间之外，萧良奇呼吁美国、台湾以及盟友在伙伴应探索系恢复多边出口管制协调委员会或者是类似机构，开始认真地讨论和计划协调对中国侵台后实施的经济制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由于中国反对台湾今年有一次无法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年度世界卫生大会，不过包括美国在内，大会上有很多国家为台湾参与世卫大会和世卫组织发声。活动人士说，今年在世卫大会当中为台湾提出倡议的声浪更加强烈，连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考虑场外抗议的台湾团体态度都比以往更为友善，只是对他们当面提问为什么台湾不能够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时候，就一再重复需要多数会员国的同意才可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今年到日内瓦为台湾参与世卫组织发声的台湾人社团，在5月21号在万国宫前的大会开幕活动为健康而走，遇见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高呼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的吶喊声当中，很多台湾人直接催前问谭德赛为什么不让台湾参与世卫大会，其中包括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的宣达团副团长曾中海。他说，今年因为他自己亦都有落去走，我亦都是考虑过，因为我哋一群台湾人在那边的喊口号，然后就看到他从旁边走过来，他原本是想默默地走过去，大家看到是谭德赛就全部是围过去。刚从日内瓦返回到台湾的曾中海，台北时间星期二晚间一落飞机就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谈到了他其他的台湾世卫宣达团成员考虑谭德赛的经过以及双方的对话。他说他是有根据他说，请他是排除政治的因素，因为人人享有健康，不分任何种族人群，不能够有任何的政治因素，所以身为秘书长，他应该是持有这种的理念，应该是邀请台湾来参与，至少是要参与世界卫生大会。谭德赛的反应就是说，他一直是重复地说，这个仍然是要多数会员国的同意，但是他仍然是说健康和病毒不能够用表决。自2015年开始，每年都会到日内瓦为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发声的曾中海说，谭德赛对这个问题的答复都是说，台湾要争取更多的会员国的同意。不过曾中海认为这个是不负责任的讲法，因为如果需要多数会员国的同意，这样为什么台湾能够参与？为何之前台湾受邀参加大会不需要经过表决？台湾曾经在2009年到2016年获得世卫大会总干事的邀请，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世界卫生大会，不过自2017年到现时都是没有再接到邀请。郑仲海说，我们有跟他讲过，因为你今日身为一个秘书长，你有责任去照顾地球上每一个族群的人，他有权利是去得知这些讯息，为什么台湾要排除在外。郑仲海说，由于2020-2021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世界卫生大会是以视讯方式举行，因此这个是他第七次到日内瓦参加推动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集会。他亦都看到今年同以往有不同的地方，尤其是谭德赛对台湾团体的态度有极大的转变。他认为这个或者是因为受到美国以及七国集团国家的压力。他说，跟几年前比起上来，他对我们的态度当然是比较有耐心，讲实在的，他以前看到我们已经是掉头走了。曾仲海提到，2018年是为健康而走第一次举行，当时宣达团的活动因中国的因素而受到极大的限制，不能够穿有任何印有台湾字样的衣服，跟台湾参与世卫有关的诉求标语文宣都要收起来，而且在世界卫生组织要求之下，瑞士警方亦都对台湾团体的行动十分严格，会要求我们是脱所啲咩嘢，咁係會有衝突。不過可能係因為我哋嘅抗議同國際社會嘅壓力現時已經係比較好。而此外，鄭仲海仲表示，佢亦都見到呢次嘅國際社會係力挺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嘅聲浪要比以往更加強大。佢話每年響討論台灣要唔要參與大會嘅呢件事情上面，已經係變成咗係好似例行性，但係你會睇到越嚟越多，尤其係中東歐嘅國家，呢幾年同台灣交流特別緊密嘅國家，立陶宛、捷克，甚至係波蘭，可能係烏克蘭戰爭嘅關係，所以佢哋特別係同情台灣。響呢啲議題上面，我哋係特別多咗歐盟國家嘅支持。 同时亦都是台湾南投县县议员的曾仲海说，以往台湾参与世卫组织一事多半是美国、日本这个和台湾有邦交的国家会为台湾发声，但是今年有更多的欧盟国家声援台湾，因此他有信心即使在大会上面要就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的问题进行表决，台湾就是输亦都不会是好像过去那么惨，因为以前的表决票数是悬殊，但是近年来由于更多人对台湾有所了解，他相信很多国家在投票的时候顶多是弃权，而不会是去投反对票。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部长贝塞拉星期一在大会发言的时候表示，美国将会持续支持台湾参与世卫大会以及是世卫组织。贝塞拉说，全世界都面临着共同的卫生问题，需要共同的解决办法，包括产妇死亡率、癌症、传染疾病等等，下一个可能发生的大流行永远都不会离开我们太远。他还说，世界各国以前就曾经聚集一切追求大胆的目标，直至是面临威胁亦都取得成功。贝塞拉表示，我们是可以再次做到这样，我们是包括具有建设性的利害攸关者。他说，有能够扮演的角色，美国持续强力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以及是世界卫生组织更广泛的工作。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星期二在国会山发表文章的时候表示，台湾又一次无法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大会，显示中国共产党在整个联合国系统有个大的影响力，美国必须要做更多来抗衡这种影响力，加大为世卫大会纳入台湾一事发声就是最好的开始。他说，台湾应该是对疫情的成功不单止值得世界学习，更重要的就是美国亦都应该在这些会议当中支持好像台湾这样的伙伴，确保有一个强大的联盟要求中国共产党对新冠大流行承担责任。他还表示，将台湾排除在世界卫生大会以外是一个例子，显示中国共产党在更广大的联合国系统有过大的影响力。麦考尔说，美国是联合国最大的资金贡献者，但是中共却是善于操纵这个系统，以更改全球基于规则的秩序来打压批评者，以及合法化了他们的威权意识。无疑他们亦都会威胁要对有需求的国家撤回现在或者是未来的贷款和捐款。美国是必须要做更多的抗衡中共在整个联合国系统的影响力，我们亦都可以从更坚定地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开始。世界卫生大会进入第三日会期的时候，台湾外交部在星期二表示，已经有日本、英国、澳大利亚、捷克、法国、加拿大以及美国等七个国家在会议当中为台湾发声，他们肯定台湾作为全球公共卫生模范，应邀成为是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各项会议机制和活动。而在过去的星期一，由台湾友邦提出的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卫大会的提案，经过总务委员会以及大会的辩论之后，被拒绝纳入第76届世界卫生大会的议程。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亚办事处和瑞士其他的国际组织代表陈旭对此表示，这个结果证明一个中国原则受到国际社会普遍支持。世界卫生大会连续七年拒绝涉台提案，这个充分证明一个中国原则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亦都再次表明在世卫大会踩着涉台的问题无出路，不得人心。陈旭仲表示，台湾参加包括世卫大会在内的国际组织的活动必须要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这个是联合国大会亦是世界卫生大会有关决议确认的重要原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德国较早时候说，中国目前仍然在德国的领土进行警察活动，而且有中国和非中国公民代表北京执行公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在台北的报道。
观察人士分析，这个显示两国的猜忌正在加剧， 虽然柏林当局可能介入并强制要求北京关闭海外警察局，但中国在欧洲各地仍然有相关的机构，如果不积极改善作为，恐怕会导致僵化的欧中关系再下探。据路透社消息，德国外交部和内政部在星期一5月15日表示，德国安全机构认为中国目前仍然在德国领土进行警察活动，尽管北京2月份曾经向柏林政府表示已经停止了这一类的行为。德国内政部发言人指出，安全机构认定该国境内有两个所谓的海外警察站，并表示这些受到质疑的警察站不是固定地点的办公室，而是移动式的设施，并有中国人和非中国公民代表北京执行公务。德国外交部发言人补充表示，目前柏林当局正在与北京商讨如何解决这一项问题。对此，观察人士分析，中共意识到德国的红绿灯政府，也就是由社民党红色、绿党绿色及自民党黄色所组成的三党联合政府上台一年多以来，对他的不信任感已经逐渐上升，并更加重视他迫害人权及基本自由的情况后，就试图藉由当地的秘密警察站来到阻挠中国异议人士在德国举行任何出现损害北京威信、声援民主或人权的活动，甚至阻止他们申请归化。然而，观察人士说，这次德国外交部和内政部对外公布中国仍然进行秘密警察活动，显示柏林已经对北京的非法扩张行为更加提防，两国的互疑正在加剧。台湾辅仁大学意大利文系副教授兼主任张曼仁对美国之音说，德国最亲中的社民党都已经缓缓在改变立场，中国当然意识到德国的立场正在改变，如果今日有中国人，他在德国，他是异议人士、亲民主的人士，他可能想要归化德国，这个时候一定会引起中共的疑虑，海外的两个检查所势必就可以发挥功用了。这个亦都显示出中共对德国其实是有疑虑的，而这个疑虑来自于德国而家所有的政党都有反中的倾向。这并非德国首次指控中国在他的境内从事违法警察活动。自由亚洲电台指出，去年11月德国外交部就向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发出外交召会，要求他们立即结束在德国的非法警局活动。不过中国大使馆回复表示，保证没有这一类活动。中国官方近期都再次对外否认相关指控的。在星期二5月16号，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发表声明表示，由于新冠疫情期间部分海外中国公民没有办法回国办理中国驾驶证期满、换证等手续，部分热心的侨团因此就提供了临时的义工互助服务，而这些义工服务人员并非中国警务人员。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强调，德国境内并不存在个别传媒所称的警察站或者警察服务中心，并已经停止侨胞志愿互助，希望德国方面去客观地处理这件事，不要为任何捕风捉影留下空间。然而，熟悉中国外交事务的前中国驻澳洲悉尼总领事馆政治领事陈用林指出，中国称侨民自愿轮流为海外中国公民义务工作的讲法是一个谎言来的。陈用林透过书面对美国之音表示，驾驶执照过期、期满、换证等这种不是太过复杂的日常业务，中国政府一向都是由驻外司令馆办理，而即使疫情期间申请办理相关业务的海外中国公民众多，中国亦都不是太过可能将会牵扯到费用的事项交由海外热心侨团去处理，以免发生争议，除非双方签订雇佣合约。因此，陈用林认为北京打着热心侨团提供临时志愿服务的幌子，实际上在德国运作海外情报站的可能性非常高。陈用林仲说，德国政府指境内仍然存在两个中国警察移动式设施，应该只是婉转的讲法，实际上只是有两组中国秘密警察仍然在德国活动， 只是碍于双方关系未有抹晒面而已。中共的外交充满谎言。陈用林表示，原先中共在海外设立警察服务站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猎狐行动，亦就是指中国公安部执行追捕逃亡到海外的犯罪分子的专项行动，提供情报和后勤支援。但随着中共对外影响力的扩展，猎狐行动一直都很顺利，中国的胆也都越来越大了。陈用林说，近几年中央将很多入不敷知的案件交给各省市去处理，让他们管好自己人，好像福州、温州等传统侨乡就利用自己的优势，开始在海外同乡会中设情报站，办理驾照服务侨民作掩护，监控各国华人社团和在逃官员和问题的商人。现在职能已经扩充到去监控海外中共敌对势力，甚至蒐集各类的敏感情报。陈用林说，2004年他仍然在中国驻澳洲悉尼总领事馆工作的时候，当时领事馆曾经收到中国安全部和公安部联名发的指示，要求他们密切关注在澳洲中国留学生的动向，防止学生好像是六四的敏感日上街游行。因此，如果德国的中国海外警察站持续存在，陈用林分析，在他和其他国家的警察站职能大同小异的情况之下，可以想见未来德国遭到中国监控流亡的异议人士和华人社团都是顺理成章的事。留学生更加可能会觉得中国政府就好像影子一样盯住他们。德国并非是全球唯一出现中国海外秘密警察站的国家。据国际组织保护卫士去年12月发表的报告，中国在全球的海外警察站多达102个，欧洲包括了意大利、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及罗马尼亚等国均有类似机构存在。美国上个月中亦都在纽约逮捕了两名涉嫌运作中国秘密警察站的美籍华人。富人大学的张万仁表示，有鉴于荷兰和爱尔兰在发现他的境内出现非法的中国警察局之后，随即下令要求北京关闭相关机构，德国政府在公开中国警察站的存在之后，势必亦都会跟进这些欧洲国家介入并强制要求中国关闭这些警察站。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名誉教授丁树范则说，德国包括了平治、宝马等企业在中国的投资规模相当庞大，柏林当局基于经济上的需求，不是太过会对北京采取太过强硬的做法。因此丁树范认为，如果中国迟迟都不愿意关闭在德国的秘密警察局，柏林可能只会对北京提出抗议，不会轻易做出强烈的反应。然而丁树范提醒，目前欧洲议会的民间团体力量强大，而且与商界采取竞争关系，这些倡议团体对于中国在香港及新疆迫害人权的状况相当感冒，亦都间接导致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至今仍然遭到冻结。因此丁树范认为，虽然德国不见得立即采取强势作为，但是中国如果持续肆意在欧洲进行秘密警察站的布局，导致当地人权遭受侵蚀，咁就可能会导致欧中关系进一步遭到冲击。丁树范话，中国必须要自己去思考，特别是今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确觉得需要恢复同欧洲关系嘅时候，如果中国再唔采取自我节制做法嘅话，我认为可能会刺激欧洲嘅民间社会力量变得更加大，会压过商界嘅声音，咁就会使得到中欧关系恶化会长期地持续落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印度总理莫迪5月19号展开为期6日的日本、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洲三国访问行程。专家认为莫迪想借此去巩固和西方国家和太平洋岛国的关系，压制中国的一带一路和南水海军，并且利用主办20国集团峰会去扮演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角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莫迪5月19至25号出访日本、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三国， 争取巩固印度与西方国家，特别是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的关系，以及太平洋岛国的关系。莫迪以观察员身份在日本广岛参加5月19至20号的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高峰会，5月22号到澳大利亚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双边的会谈，并将出席第三届印度太平洋岛国合作论坛。印度贾亚哈拉尔尼克鲁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谢刚认为，莫迪这次出访的最大目的是巩固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以抗衡中国在该地区的势力扩张。他以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莫迪在他第一任期就访问了斐济，但由于当时印度没有军事基地或者足够的军力，无法出动海军在太平洋岛国行动，莫迪的态度比较谨慎。谢刚指出，现在印度与四方安全对话的其他三国立场一致，莫迪有足够的后盾，可以对太平洋国家做更多的承诺。其次，印度在太平洋地区有庞大的移民，莫迪对这个族群一直相当关注，而中国因素是莫迪最为在意的，因为王毅提出在太平洋国家进行警察培训，如果印度不插手，就可能会使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更加扩大。曾经长期是派驻印度的台湾开南大学国家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认为，过去印度一直秉持着不结盟与战略自主与平衡的政策，游走于印太政策及是中俄战略协作之间，致使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无法提升抗中的力度。但随着中国日益对印太地区是施以地缘军事与政经的霸权的压迫，令到印度感到印太有事就是印度有事的国家安全威胁感。
印度呢，借由巩固与西方国家和太平洋岛国的关系呢，以遏制中国的一带一路与南水海军。
陈文甲对美国之音说，印度藉由巩固与西方国家和太平洋岛国的关系，以压制中国的一带一路与南水的海军，这样除了可以确保印度的国家安全，还能够是享有美国为避免大量生产网络与中国相关的安全风险，将半导体和电信等重要产业链是转移到印度的经济红利。陈文甲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本月将会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论坛上与帕卢和密克罗尼西亚签署新战略协议，这个将会使到到场主持的莫迪与美国在该地区形成更加巩固的合作关系。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副教授陈炳禄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太平洋岛国确实是印度外交的新舞台，莫迪试图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扮演一个中介人的角色，或者是扮演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的角色，说服西方国家为太平洋岛国更多贡献，藉此深化印度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今年印度作为20国集团的主办国，就是莫迪最好的契机。
莫迪会很希望善用中主办G20这个舞台，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桥梁，然后与已开发国家沟通，尤其是关于气候变迁的议题。
陈炳禄说，莫迪很希望善用主办G20的这个舞台，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桥梁，同已开发国家沟通，尤其是关于气候变迁的议题，因为气候变迁对太平洋岛国来讲是一个全网关系的议题。他说，莫迪的意图到底能不能够实现，印度在太平洋岛国能够扮演几咁重要的角色，其实有疑问的。他说 G20 在3月已经开过了是第一次的外长会议，但是并没有对于气候变迁或者是减贫减债的议题有任何新的回应。自从美中贸易战开打，制造业纷纷从中国转移到印度。以上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